弟兄姐妹平安。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就会忘记。我知道，梅森长老他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哎，郑牧师，2015年1月要请你来讲道。那时候我也答应 Oxna 教会讲道。Oxna 教会最初开始的时候是跟我讲今天，后来他突然间跟我改了，我跟他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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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我就改了。结果我就没有放到我的 book 里面，结果我就跟梅森长老讲说，哦，我只有最后一个礼拜有时间，我其他时间没有。结果后来我跟 Oxna 教会联络以后，就发现，哎呀，他跟我讲说，曾牧师，我已经跟你讲了，哎，我内心中就一直在跟神祷告，感谢主的怜悯。有平牧师跟几位同工都非常怜悯我，所以我今天在主的面前，先跟弟兄姐妹讲，实在是神恩待2015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要讲灵与灵的学习。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在学习属灵的事上的时候，真的必须属后面那个灵，必须属后面的灵。那我今天就把这样一个信息带到众人的中间。当我们来听主的大使命的时候，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一句话的里头是主的大使命，一件很重要，训练门徒、教导门徒、栽培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因此，这句话中间所代表的意义，第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传道人要根据主的教训，作为传道的根源。第二个，他教训他们的时候，要教训他们，意思就是说要教导训诲，好，要教导训诲每一个人，这是教导门徒的方式。最后他说使他们遵守，那这是 门徒被训练以及学习的目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教训就成为整个教会教导的根源，包括使徒的书信。我以往常常把使徒的书信跟耶稣的教导有一点点摆得分开来，没有一起来看。但是最近越来越领受，深深的觉得，原来整个使徒的书信，他的教导是根据耶稣的教训而来的。那为什么主为什么要我们遵行他的教训呢？因为他要人得福，人要得福。所以耶稣就说，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都知道，这是登山宝训中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原文或者是英文，其实他是说有福的人是这样的，虚心，他说有福者应如是，虚心的人是这样。所以我们中文是把它倒回来了。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的主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是一种不只在今生，而且在永世中间我们可以存留的福。福这个字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福。我们所说的福，大部分人都是讲财富、平安、身体健康，然后富贵、凡事顺利。我们大概讲的福，甚至有时候胖一点就是你发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福大概都是这种外显的福。但是基督所讲的福不是这个福，整个圣经里面所讲的福是一种属灵的，一种属神的。而且这种福在我们内心中间所充满的是喜乐、是平安，而且一种满足，满足到他不受任何的影响。弟兄姐妹，你有遇过很多的长辈、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属灵的人有这种福吗？有。有时候要去看一个有生病的人，我们走到他的病房，我们觉得很难过，因为他生这样的病，我们要进去安慰他。结果这位属主的人，他反而安慰了我们，有没有？在他内心中找不到一点的难处，找不到一点的不喜乐，好像还有荣光在他的脸上。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福。它不是一种外显的， 而是一种内心中生命非常深沉与主交通所临到的结果。因此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得到这样的福，那我就问大家，你希望得到吗？希望，对不对？所以 你我如果我们要得着，我们就必须从主的教训开始。主的教训第一个，我们属灵的事情要用生命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也就是当一个人他在面临事情的时候，他看待那件事情要用生命的角度来去对每一件事情做解释。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立刻问是非对错。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讲，不能先问，而是要先问主啊，这件事情你要我学什么？所以不问为什么，要问学什么。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必须先深植在我们生命的里头。这好像我们的主曾经禁使亚当去吃知识性的果子，吃善恶的果子。为什么？因为这个知识的果子，或者分别善恶的果子，所造来的只是粉，所带来的只是混乱，它并不带来生命的祝福。我们的主并没有禁止人去吃生命树的果子，甚至连在将来的永恒里头，那生命树的果子都是我们的赏赐之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一开始其实就把这个路线告诉我们了，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要吃什么？吃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候，甚至我们的主自己有一点感叹，我们的主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是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也是这经。是的，如果查考圣经只是增加我判断事情的对错好坏而已，而不是增加我里面生命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圣经只是知识。所以主要我们到他这里来，因为主来了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人生命的益处是什么呢？人生命的益处乃是来自于万事万物有这位全智全然的智慧的神的设计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因此对我们来讲，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大大小小都有着神的旨意。你信吗？我相信你是信的，我也是信的。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什么叫做生命的角度？什么叫做生命的益处？什么叫做丰富丰盛的生命呢？其实如果你仔细来看，丰盛的生命里面是我们有的这个生命使它怎么样满出来的意思，对不对？所谓丰盛的生命不是另一种生命，丰盛的生命是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已经有了，因为有一个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有满出来吗？我们这生命有让它满出来吗？为什么没有满出来？因为我们的主没有在这个生命里面。因此耶稣就感叹，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来了不只要得生命，要使这个生命更丰盛。因为我得了生命，但是后面更丰盛的生命我为什么没有经历到？因为主没来，也就是主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让他自己彰显，而我们只是彰显自我。因此这个人就不能够称为荣耀神的人。什么叫做荣耀神呢？荣耀神不是指的你做了什么，你做了长老、执事、牧师、同工、弟兄姐妹，你做了 一个公司的主管，你做了，不是这些，或者你什么学校毕业，不是，而是你在这一切的事情里头的背后，你彰显了什么。甚至我必须讲，有很多你们读过一本书叫劳伦斯，圣劳伦斯吗？他写的书叫与神同在，这个是一个厨子，厨师。在我们所有观念里头，一个厨师他能够多属灵呢？但是这位厨师的弟兄，当他在炒菜的时候，炒几十人、上百人、近百人的菜的时候，他说他的内心中正如在祷告室里头如此的安静。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这位做厨师的弟兄写下来与神同在这本书，就成为历世历代许多属灵人的祝福。我再说，不是你做什么，你可能是贩夫走卒，你可能是目不识丁，你可能是 PhD， 你可能是 double PhD。 弟兄姐妹，这些不是荣耀神的依据，而是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我只问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彰显神？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彰显了什么。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应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好，我们通常就停在这边了。我们要让人家看见我的好行为，但我要问弟兄姐妹，这好行为之后，人家是看见我这个人呢，还是看见我后面的神呢？这个才是答案。如果我的好行为只是人看见我这个人，那么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叫做荣耀神。虽然我们做的是好行为，好行为的背后是要使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神，我感谢你，你竟然使用这样的人，感谢主。而不是说，哇，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如果停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叫做荣耀神了。让我们从旧约约瑟的例子来看每一件事情。约瑟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爱他，因为他是父亲所爱的妻所生的孩子，所以凡事上真的是愿意这个孩子比立他在众弟兄之上，也给他一件彩衣。我们看见这是约瑟没有办法选择的，甚至约瑟已经看见了两个，做了两个梦，看见了哥哥们要拜他，甚至连父母都要拜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约瑟仿佛应该离那个梦很近，但是当哥哥看见约瑟来找他的时候，哥哥们就商议，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个做梦，那个父亲所爱的那个儿子来了。那个父亲因为他的关系，所以父亲少看了我们，多看了他。所以内心中，这个哥哥们就把这个弟弟来寻找他们的弟弟，把他出卖，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又给他卖在波提法的家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约瑟好像都是无辜的，但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着神智慧的安排。因此许多的时候，我听到李秀全牧师在讲，不要把过程当结局，你们还记得吗？这只是发生事情的过程，我们为什么用结局的判语或者称为论断去把这件事情把他定案了呢？你以前认识这个人，15年以后再看到这个人，你马上有15年前对他的想法，那这15年前对他的想法马上就定案，这个人一定是假的，马上就出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判语就这样出现了。而这15年来，我们忽略了上帝可以在人的身上怎么样做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判语太快了，在过程中间判语太快，什么意思呢？一个弟兄一走出这个教堂，烟就点起来，很多人你的观感是什么？很快就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是可以做基督徒呢？绝对不行。 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跟你讲，这个人以前吃毒品、抽大麻、吸海洛因、酗酒，这个人过去是这样，以后神带领他一步一步改，到现在他只剩下抽烟了。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对他的观感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他怎么这样？不会，不会，不会了。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人看见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看那件事情的表面，可是往往我们在那个事情的表面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判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过程当结局。这个人还在神的手中，我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只看见事情的表面。你看约瑟自找的，不是，感谢主，约瑟在这件事情过后，他在波提法的家中，约瑟呢，他不愿意跟祖母有淫乱的行为，因此祖母就陷害他。他到了监狱里头，他没有为自己被陷害而哀哀欲绝，他仍然在那地方尽忠职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使得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能为九镇善长解梦。然后他跟九镇讲，你三天以后出狱了以后，你不要忘记我，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我是无辜的。你看约瑟就着现实的状况，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脱离这个狱中之灾呢？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如果去读圣经，九正忘了他两年。亲爱的弟兄姐妹，连别人对我们的忘恩都是充满着主的恩典，这叫万事，这叫万事。别人对我许多的观点批评，别人对我许多的一些的想法，如果我在主的面前深深的学习，不是用是非对错来定这件事情的好坏，而是问主，你在这个，你让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主啊，你要让我学什么？主啊，我求你帮助我，让我不快太快的论断。那弟兄姐妹，约瑟被忘记两年，却是神的祝福，因为如果这个九正两年前就记得他，他就已经脱离了牢狱之灾，但是就回到他的迦南地，就回到他父亲那里，他们就一同受灾，一同灭亡。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看见万事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感谢主，因为两年的忘记，约瑟能够在法老的面前解梦，他在一夜之间从狱牢之中成为整个埃及地的宰相。他用着神给他的智慧与聪明管理整个埃及，在那边储存粮食，以至于他的家人十个哥哥们，他们必须到埃及涤粮，那个涤是入哈啊，然后跳粮是把粮给出去，所以一个是涤粮。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约瑟做了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当一个人开始学习，我们所谓属灵的人，我们开始学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明白这中间有神的意思。人的意思是要害我，我们不能够高举这个意思，不是的，不是。但是 既然神安排这个人来害我，我若就着是非好坏，我约瑟一定要大大的报复这个人，我一定要使这个人在我眼前自己低头。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啊，约瑟没有这样做。约瑟他是用一个生命的角度，以至于到后来他能够对他们讲，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常常觉得我们看见的是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我们就停在这边了，对不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光景问答我们就停在这边，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是弟兄姐妹们，神的意思呢？神的意思呢？神在这件事情上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二件事情，属灵的人是一种赤贫之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希腊文的里头，我们知道 poor 贫穷有两个不同的字眼，一个字眼是他很穷，他虽然很穷，但是他仍然可以出去工作，他仍然可以取得一点的温饱。而圣经讲的赤贫或者贫穷，是指着一个人完全没有能力了，而且呈现出绝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圣经就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请问明白这样的人，明白自己是在灵里面赤贫一点都没有完全绝望的人，有什么祝福呢？有一点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讲神的福不是一种喜乐满足，一种外面无法影响的吗？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讲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呢？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要明白这个福之前，要知道他的福是什么。他的福是什么？那圣经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是什么意思？天国是他们的是指着神就要在这样的人生命中掌权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发觉自己在心灵中根本没有属灵生命所需要的任何资源，就是零 zero 就是零，因此他就向神支取一切他的需要。我举个例子来讲，有时候我们在属灵生命里头，我们的主就住在我们这里，他等我们向他支取所有的能力恩惠慈爱。可是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一个人需要我的忍耐，我就给他忍耐；一个人需要我的安慰，我就给他安慰；一个人需要我不要发怒，要温循，我就温循。大概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去求问主哈，没有跟主要，因为我们还有，知道吗？可是呢，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隔壁有一个人来敲我们的门，哎，曾某某，我需要什么？我一看他，哎呀，你不要讲你需要，我什么都没有。可是我隔壁住的国王，他跟我讲，你要什么跟我拿，我就去敲主的门。主啊，他跟我要什么东西，我没有。主说，拿去。因此，我们原谅人不是七次，我们原谅人是七十个七次。你相不相信？我们相不相信？当我们完全没有了，而我们的主给我们的那个饶恕，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饶恕不会是七次的饶恕，而是一个七十个七次的饶恕。我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很难？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有的称一称。中国人讲事不过三，彼得竟然讲七次，是我们的两倍又多一次。但是我们的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因此这七十个七哪里来呢？弟兄姐妹，就是一个赤贫的人，当我在面对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若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由他打。我怎么做得到呢？我做不到啊，主啊，我做不到。我就敲主的门，主啊，我做不到。当主自己的饶恕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家打我们的左脸，我们右脸怎么样，也可以给他打。人家要我们的礼衣，我们连外衣由他拿去。人家强迫我走一里路，我就陪他走二里。为什么可以？因为是邻里贫穷的人，因为不再是用我来应付这个需要，不是，而是我在求主，主啊，我没有。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有常常有这样祷告，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求你成为我的供应，成为我唯一的依靠。很可惜，我们都不是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都还不属灵 zero， 我们还不属灵。邻里贫穷的人，并和认识，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赤贫不是我们原来的观念，我们的赤贫，我们自己的观念应该是自信、自满、骄傲、自夸、自义的。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是的，要学，使徒彼得就是这样学。当主对他们说，你们今夜要为我的缘故跌倒，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说，主，我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又说了，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在这段圣经的里头，彼得一点都不贫穷，他说，我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虽然彼得跟耶稣三年半，但我们的主不能用彼得，因为彼得在这里一点也不贫穷，他自夸自满的夸口他的勇敢，甚至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他可以把刀拿起来。我们的主说，没有刀的要买刀，彼得买了刀，对不对？主，你看这里有两把刀，是不是这样？很多人都不明白。好了，主不是要彼得用刀吗？那所以当大祭司领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用刀，对不对？耶稣一定是，我们知道答案能知道不对，对不对？耶稣说动刀的要死在刀下，是不是这样？那请问耶稣当时为什么说没有钱没有刀的要买刀？我告诉你，彼得就算有刀，他应该问主说，主，我可以用刀吗？他连问都没问，他就把刀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叫你预备，并没有叫你一定要用哦。你家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家里面是买枪的，对不对？好，你家里面放着枪，要不要用枪啊？这样明白吗？不一定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彼得一点都不贫穷，他觉得他自己是可以。但是当彼得看见我们的主在大祭司的院内里面受辱被打的时候，他再也拿不出他内心中的勇气。他一次两次三次在使女跟众人的面前否认耶稣。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请马太福音一起来读，请。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啊，对不起。好，当彼得出去的时候，我相信彼得一定有这种懊悔，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原来在主面前一切的夸口都会打折，会退后，会跌倒。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自己是赤贫的人， 我是不是压到什么了？好，认识自己赤贫的人，这时候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的使徒保罗他就讲说，他说在他人生里面，他知道主对他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此保罗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是这样的习惯吗？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更喜欢。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要学习依靠主，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个人在环境被兴起的时候，要带领我们这个人认识到，原来我是贫穷赤贫，是 zero 的。所以当自己是赤贫的，我感谢主，可是你看见别人贫穷而批评的人，我就不感谢主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为别人听到的。好，我们坐在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听到像照镜子一样，拿着镜子在照，结果我们是听看着镜子梳别人的头，有没有？好，梳别人啊，如果我先生在就好了啊，如果某个人在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认识自己是赤贫的，不会去批评别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对不对？好，我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不明白，如果你考试考零分，你会不会批评别人？你考零分会不会？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批评别人吗？因为我考六十分，他考五十九分，我们就可以开始批评了，知道吗？会批评别的人的人绝对不是赤贫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有分数。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记住自己是考零分的人，请问考零分的人会去批评考五分、考十分、考二十分的人吗？我告诉你，没有资格的。因此属灵就要从属灵，就是灵里的赤贫开始学习。第三，主的意思，我的意思。主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的，在环境中的点点滴滴、万事万物，都是主精心的安排，是要我们去知道，从知道真理去进入真理的。因此主的仆人后世远监督曾经说过，他说知道是等于认识是等于知道加上经历。那我后面就诠释的知，所谓的认识是真理的教导加上环境的带领、圣灵的开启，我们就成为认识主的过程。所以不是我现在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一定做不到。正如主告诉彼得，他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彼得听到了主告诉他的，他不知道，他要一直到他真正三次不认主了以后，彼得才认识到自己的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座的你们都听到了，所以你们现在是知道了，可是真的认识吗？不，神会在今天你所知道的中间兴起环境，使得好像彼得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内，以至于彼得最后三次不认主，就透过圣灵所兴起，神所兴起的环境，鸡就叫了，圣灵在他内心中突然间啊，原来我彼得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在我们学习天天舍己背十字架的功课里头，是一种上吊生命，是一种死的记号。每一天都有主的意识跟我的意识在做挣扎着。因此一个属灵的人， 当我们真正要学习把主活出来的时候，或者称为荣耀神的时候，我们都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否定自己 deny yourself， 否定你自己，让我们过去吧，让我们死了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就存在着每一天主的意识跟我的意识的挣扎。耶稣给我们带下榜样，耶稣自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只也照样做。耶稣基督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说，我所做的是看见父所做的只才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主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这真的是我们的经历吗？这真的是我们的经历吗？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吗？因为我们不是零 zero， 我们不是赤贫，我们在里头，我们觉得 I'm somebody， 我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出来的。因此，我们的主跟我们的关系何等的弱，弱到一个程度，你知道吗？我们会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就是我们离了主还可以做。每一天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挣扎，是我的意思呢？是主的意思呢？2014年啊，天上教会的 EB 的同工跟西米教会的 EB 同工，我们一起参加一个退休会，当时做了一些啊整个教会体质的测验，然后找出答案。其中西米谷教会对于这个灵命成长，我们排在第二，千象教会排第三。我就在问主，主，当教会在面对属灵成长的时候，什么叫做属灵灵命成长呢？简单讲，主必兴旺，我必怎么样衰微。他没有办法用一种事情来衡量，所以行灵命的成长，在主兴旺我衰微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注意，属灵的学习就要从属灵开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你们没有唱过，但是我教一次，我们总共唱三次，教一次，然后第二次大家一起唱，第三次尽量把它记下来。这是神的老仆人寇士远监督啊，过世前写的两首诗歌中间的一首，是他整个属灵生命的高峰所写的。我们一起来，来，
当我伤心欲绝，是谁擦干我的眼泪？是主。当我一无所有，是谁样样为我预备？是主。当我软弱疲乏，是谁使我重新得力？当我有病在身，是谁为我铺床医治？是主，是主，是主。一切都是主，主是我一切，直到都是主， 问题全解决，我心感谢他，一生不知息，我口赞美他，永世不停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第二节，当我灰心丧胆，是谁给我恢复信心？是主。当我重担劳苦，是谁叫我祷告交托？是主。当我踌躇满志，是谁免我谦卑隐藏？当我心怀浮萍，是谁责我反躬之心？是主，是主，是主。阿们。一切都是主，主是我一切，直到都是主，问题全解决，我心感谢他，一生不知息，我口赞美他，永远不停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找到是主是唯一的答案，我们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人生中间看见我们人生的遭遇其实有许多是你的雕琢。主，求你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对我们众人说话，帮助我们真的从属灵的里头能够进入舍己赤贫里面来学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